亲爱的听友您好，以音声传播佛陀的教育，欢迎收听佛音有约广播，我是小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依然是有声书《正信的佛教》，作者圣严法师。有人说佛教徒是不孝顺父母的，的确有人如此批评佛教，因为他们见到佛教的僧尼不能像俗人一样尽所谓的敦伦之分，他们在偏狭的家族观念及宗法思想之下，认为出家是大不孝的行为。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不是儒家的主要思想，然而直到现代仍然有一些偏激的儒家学者批评佛教是反孝的宗教。其实佛教对于孝顺父母的教训，在大小圣的经律中可谓多得不胜枚举，只要多看几部佛经就会明白，佛教不但不是反孝的，而是极端崇孝的。比如佛在《大圣本生心地观经》中说，父有慈恩，母有悲恩，母悲恩者若我注视于一节中说不能尽。所以说每日三食割自身肉以养父母，而未能报一日之恩。又说汝等勤加修习孝养父母，若人供佛福等无益，应当如是报父母恩。增寒卷十一说，供养父母准同一生补处的大菩萨。又在《中阿含卷》中说，有一位迦叶佛时的贫苦工人，他受了佛的教化，完全实行出家的生活方式，但为了奉养他双目失明的老年父母，宁可做陶器来维持生活，而没有去出家。事实上佛教的修持虽以出世离欲的出家生活为可贵，但也并不强制人来出家，甚至在戒律之中有明文规定，父母不允许的便不能出家。如果父母贫穷而无人奉养时，出了家的儿女仍应尽心奉养，否则便得重罪。根本弥陀那卷四也有，假令出家于父母处应须供养，这岂能说佛教是反孝的？当然如果思想偏狭而富幼稚的人们一定要说唯有婚嫁生育才算孝道，那就无话可说了。说也难怪，今世一般的俗人除了养育各自的子女，已经很少能够孝养各自的父母了，这也许就是迷信无后为大的结果吧。至于佛教所讲的孝道的观念，实在不是迷信无后为大的人们所能了解的。佛教以为人在生死流转之中，今天固然有父母，过去未来的无量生死之中也有无量无数的父母，孝养今生的父母也要救济过去未来的父母。在菩萨的眼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所以菩萨道的实行者广度众生，等于孝敬父母。佛教是从现在生的父母为主，而推及过去未来的三世父母，所以佛教对于广度众生是报父母之恩的扩大，那叫做报众生恩，是由父母推及众生的。所以作为一个佛教徒，首先要孝养父母，然后再去布施放生及供养三宝。世俗的习惯，人逢自己的生日便要大大的吃喝玩乐一番，称为庆生或者祝寿，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想法。以佛教的观念来说，自己的生日正是母亲的难日，应该把怀念母亲的情绪提高，应该于母难的日子特别怀念父母的生育养育之恩， 应该加上十倍百倍的恩孝父母，而不是尽情欢乐地为自己庆生。如果父母亲已经过世，那就尽其所能布施放生供养三宝，以此功德回向父母之灵，自身也能得到植福延寿的实效。否则大仗宴席而造成鸡鸭猪羊的杀劫，那不是祝寿，而是折福。有人问，佛教是重男轻女的，对吗？在上座部的南传佛教比较重视比丘的身份，无形之中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因为佛陀对比丘们常常告诫女色的可怕，女色是魔是蛇。其实佛陀的本怀未必重男轻女，因为色欲是属于男女双方的，对男众说女色可厌，对女众说男色岂不也是可厌。所以从学佛正果的观点上说，男女是平等的，女人除了必须转了丈夫身才能成佛之外，至于成罗汉成菩萨，根本是没有男女差别的。比如观音常现女身，也唯有女人的气质最能近乎慈悲的菩萨精神，佛也常说以慈悲为女。女人所缺少的是刚强勇猛的魄力，故在佛经中以为女人不能做统治四天下的转轮圣王罢了。请问佛教是反对家庭制度的吗？不，佛教绝不勉强改变任何人的生活方式，出家仅是佛教生活方式的一种，家庭才是佛教建设的根基所在。如果反对家庭制度，佛教的僧尼也将无以为生。相反的，佛陀却曾积极勉励家庭制度的如理建立，比如《善生经》就是一部指导在家生活的经典，指导在家人应该建立正确的伦理生活。子女对父母要报恩要孝顺，父母对子女要教养要婚配，弟子对师长要供养要恭敬，师长对弟子要尽心教导，要代选择名师善友，妻子对丈夫要敬爱服侍，要诚实料理家务，丈夫对妻子要供给服侍饮食，要怜念要亲亲，主人对仆从要给食要体恤，仆从对主人要服从要尽职，亲族邻友之间都要互相敬爱，互相脊柱，互相赤诚以待，互相善言归勉。在家人对待出家人要恭敬设座，要布施供养，出家人要教在家人信善学善。请问佛教徒可以跟异教徒通婚吗？其实异教原本是犹太人及基督教对异民族的鄙夷之称，我们在这里借用它来代替外道，但不做鄙夷之想。佛教不像那些民族化或者家族化的宗教，佛教没有这种种族歧视或者宗教歧视。宗教信仰虽与家庭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婚姻又是组成家庭的基础，但对一个佛教徒而言，并不要求首先改变了对方的宗教信仰，然后再行结婚。但是，一个正信而有修养的佛教徒，必定能在婚后的夫妇生活当中，促成对方来改信佛教。这在佛教的经典之中是有根据的。曾有一个佛教徒的妹妹嫁给了裸体外道的信徒，那个裸体外道的信徒最初是极端的反佛乃至害佛的，可是最终他终于唾弃了裸体外道而皈依了佛教。另外有佛的信女也嫁给了外道的信徒，但最终这个信女依然感化了外道的信徒。因此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在四摄法的同事的原则之下， 不但不要求配偶首先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甚至可以先去投合对方的宗教信仰，结婚之后再来潜移默化改变对方的宗教信仰。这就是先使自己同于他，再使他来同于己。当然，婚姻是终身的大事，是家庭幸福的基础。一个初级信佛的佛教徒不必利用婚姻作为传教的手段，而致造成不幸的后果。所以婚姻的主要条件不应该是宗教的信仰，而是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因此，如果没有把握感化对方，最好选择同一信仰的配偶，如理组成佛化家庭。否则，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导致婚姻的悲剧是很不幸的。再说，组成佛教化的家庭虽是佛教徒的应有责任，万一由于配偶的信仰不同而坚持他的信仰，一时之间又无法改变，那么宗教的容忍应该是互相尊重彼此的信仰。正信故比迷信好，有信仰也比没有信仰好。在如此的情形下，应当信仰是信仰，夫妻是夫妻，教堂寺院是教堂寺院，家庭是家庭。因为佛教本来不是家族化的宗教，而是自由化的宗教。佛陀不障碍他人信仰外道，佛陀不反对他人供养外道，乃至要对弟子说，汝当随力供养于彼。请问佛教徒必须要行佛化婚礼吗？其实佛化婚礼在佛教的三藏典籍中找不到明确的根据，所以佛教也并不强调佛化婚礼的重要性。凡是公开的婚姻都会受到佛教的认可，佛教严禁私通，私通在佛教称为邪淫，是犯罪的行为。至于佛化婚礼，在佛化家庭的建设上是有必要的，至少佛化婚礼的举行已经证明男女双方都是三宝的弟子，自从结婚之后所组成的家庭也必是佛化的家庭。所谓佛化家庭，是指信奉三宝并且实践佛法的家庭，至少那是一个修持五戒十善的家庭，一个和乐慈爱的家庭。所以正信的佛教徒应该举行佛化婚礼，并且鼓励亲友们举行佛化婚礼。因为佛化婚礼在佛典中没有明确的依据，对于婚礼的仪礼迄今尚没有统一的规定。不过主要的仪节应该是皈依三宝及宣誓相敬相爱，在三宝的光照之下结为夫妇，以爱情相助，以道情相勉。根据比丘戒的规定，出家人不得做婚姻的介绍人，但是既没有说出家人不能做证婚人，也没有说出家人可以做证婚人。若以解脱道的观点衡量，出家人最好不做证婚人；若以菩萨道的观点衡量，为了佛化社会的理由，出家菩萨为人证婚当可视为接引的方便。佛教徒可以离婚吗？离婚的问题在佛典之中也不容易找到明确的根据。不过佛教主张婚姻的美满及婚姻的责任，既然结为夫妇，结婚之后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尊敬，各守各的本分，各尽各的职责。佛教严禁邪淫，婚姻破裂多数是由夫妇之间的不能互守贞洁。夫妻之间既然都能坚持不去邪淫，那么婚姻是不容易破裂的。即使是破裂了的婚姻，佛教也主张破镜重圆。所以佛陀虽不容许比丘们介入婚嫁的世界，但仍许可比丘们为若男女先已通而后离别，还和合 因为男女的离婚对于彼此的心理都有不良的影响，尤其对于儿女的抚育更要负起道德上的责任。根据这一论点而说，也可以说佛教是反对离婚的。不过佛经中也没有说离婚是犯戒的行为，所以万一由于情感的破裂、趣味的不投，乃至出于虐待等的重大理由，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是可以离婚的。如果是为了满足情欲的理由而离婚，那是不道德的，也不是佛教所允许的，故也是罪恶的。因为夫妻的离异最倒霉的是他们无辜的儿女。在中国的古俗，男子丧妻可以再娶，称为续弦，以为那是道德的。如果女子丧夫，唯有守寡终身才是值得表扬的美德。这种贞操的观念实在是由于重男轻女的习尚所来。在印度并不如此，以印度教的科多玛法典而言，主张丈夫他往六年而仍不得其音讯者，妻即可与其他男子通。佛经中的俗人出家时必先舍其妻子，任其自由，所以失去丈夫的女子改嫁在佛教是允许的，也是道德的。请问婴儿可以信佛吗？佛教不承认基督教所说的原罪，所以也不以为婴儿的罪恶性。如果婴儿有罪，那是在他们过去生中的行为造作熏附于他们的生命主体八识田中，佛教称之为业，所以婴儿不会由于出生的理由而继承了人类的原罪。婴儿期间尚没有自我判别的能力，信仰佛教的皈依仪式必须是出于自我意志的宣誓，否则便不算皈依。佛教主张七岁以上的儿童才可以出家，准此而言，皈依三宝的仪式也该到七岁以上，并且已有自我判别的意志之时才可以举行。不过佛教深信功德的回向作用，所以佛教鼓励大家在婴儿出生的前后，以及为了庆祝婴儿的满月及周岁等时节，应该斋僧布施或者念佛诵经，为婴儿的福寿智慧而祈祷。有人说佛教是反对节制生育的，是这样吗？这在佛教界中尚是一个未经讨论的问题。根据佛教的基本原则来说，只要不犯堕胎杀生戒，节制生育是不必反对的。为了子女的教养及生活的负担，节制生育是道德的。正因为佛教严禁堕胎，佛教以堕胎与杀人同罪，不论被堕的胎儿已经成型或者尚未成型，凡是堕胎便犯杀人罪。所以佛教反对以堕胎作为节制生育的手段，因此应当考察节制生育的技术问题。佛教相信中阴身进入母胎是在父母和合的当时，中阴身也就是从死后到生前阶段的灵体，这个中阴身在见了父母和合的情态时便起了颠倒想，爱父的入胎则为女婴，爱母的入胎则为男婴，并且只取父亲射出的精子及母亲的卵子为我。比照发生学来推想，这个我的观念应该是在精子进入卵子之时才起作用，才是受孕，未必就是父母性交的当时。那么如果要节制生育，所应处理的阶段需在精子尚未进入卵子之前，否则即成堕胎的杀人罪。房事之前先服避孕的药物，或在阴道或子宫内安置避孕具或者药物，使精子接触不到卵子，或者使精卵失去效能，这可能是道德的。但是确切的有把握不是杀死已经受孕的胎质才行， 否则如果没有更安全的方法，最好不要节制生育。若想节制生育，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也是佛教最赞成的办法，节育。请问你们佛教徒有国家观念吗？佛教是崇恩主义的宗教，父母、众生、国家三宝称为四恩，孝养父母、广度众生、爱护国家、恭敬三宝，不是为了求取什么，完全是为了报恩的动机。所以对一个正信的佛教徒，不容怀疑他的国家意识。佛陀释迦世尊成道之后，经常在外游化，很少回到自己的故国迦毗罗卫。但当他晚年时代，舍卫国的青年国君琉璃大王为了报复迦毗罗卫在他年少的时候曾经有过的侮辱，便发动大军，誓言消灭迦毗罗卫的释迦族。这被佛陀知道了，佛陀便一个人在琉璃王的军队必定经过的道中，坐于一棵枯树之下，任由烈日暴晒。琉璃王见了便问佛陀，何以不坐在有枝叶的树荫之下呢？佛陀的回答是，亲族之荫，故胜外人。就这样，琉璃王进军了三次，三次都见到佛陀坐在枯树之下，所以也就撤退了三次。到第四次，佛陀知道这是释迦种族的共业，也是无法挽救的定业，虽然同情与惋惜，也是爱莫能助。琉璃王第四次进军时，佛陀才放弃了挽救故国厄运的努力。在中国佛教史上，比如玄奘大师出国之后，曾为中国的文化在印度留下了辉煌的成果。虽在印度受到崇高的敬仰，但玄奘大师仍念念不忘返回祖国的怀抱。法显大师在西兰时，有人曾经供养他一面中国的白绢扇子，他在异国见到了祖国的东西，竟然激动得泪流满面。这种热爱祖国的情怀，实在也是佛教精神的流露。在唐朝的天宝年间，安禄山造反，因为国库的财政贫乏，就有神会大师出来帮助郭子仪大事筹募，以香火钱所得接济当时的军需，终于平定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明朝的开国之君朱洪武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汉人的政权，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民族英雄。但是谁也知道，明太祖不仅是正信的佛教徒，而且在他少年时代出过家。近代有一位宗阳法师是中山先生的知友，他对国民革命也曾付出了许多贡献。当然，若从佛教的理想社会而言，佛教绝不是偏狭的帝国主义者，而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或者世界大同主义，乃至是无限的宇宙大同胞主义，因为他爱全人类，乃至爱一切的众生。可是民族主义乃是达到宇宙大同胞主义的基础，若要达成这一目的，需要先从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做起，否则便无从生根。请问佛教徒能够参加军政工作吗？佛教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宗教，所以佛教徒们不会有政治的欲望。但是政治的原则是治理众人的事，佛教徒既然也是众人之一，自亦不能脱离了政治而生活。政治应该分为政权及治权，政权属于人民，治权属于政府。佛教徒至少应该享有政治的权利，比如选举、罢免的权利等等，佛教徒是必须参加的。近代中国高僧太虚大师曾主张问政不干政，这是值得重视的。 僧尼的职责是修行与弘化，直接从事于治权的掌握与执行，那是不应该的。对于政权的过问，乃是切身利害的问题，所以是应该的。根据这个原则，僧尼当可参与各级议事的选举和候选，以期能将佛教徒的意见贡献给国家的建设。否则的话，即使佛教徒的利益也将被人忽视了。这在释迦世尊的当时，也常以宝贵的意见贡献给国王与大臣。当然，如果是为了急求出离三界而出家的人，纵然是政权的权利，他也可以放弃。无奈在今后的社会，却又必是认识深山最深处，也应无忌必争摇的局面。至于在家的佛教徒从事军政的实际工作，那是应当的。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热忱的在家佛教徒，应该向各方面各阶层去贡献自己的能力。不过根据佛制的戒律，僧尼可向军人说法，但绝不可参加军中工作。如果国法强制僧尼入营，那便等于勒令僧尼还俗。在美国，耶和华见证派的基督徒要求免除服兵役，教友派的基督徒也反对服兵役。现在他们都已获得了兵役法的保护，而以军中牧师以及有全国重要性的平民服务来代替服兵役。请问佛教是和平主义的宗教吗？从佛教的本质上说，从佛教的史实上说，佛教确实是世界上各宗教中最最爱好和平的宗教。佛教主张慈悲主义，能给予他人乃至一切众生之乐称为慈，能拔济他人乃至一切众生之苦称为悲。在慈悲主义的实践下，不会见到可嗔可恨的人，只有见到可怜可悯的人。所以在佛教徒的观念当中，战争是最最残忍的事，宁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感化强暴，来赢取和平，他也不愿以牙还牙、以暴易暴地从事战争。在佛教史上，佛教徒们常常遭受到异教或政治的迫害，除了从容殉教，从未有过暴力的反抗。比如佛陀时代，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受到舍卫国琉璃王的侵灭之时，当时迦毗罗卫的统治者是佛陀的堂弟摩诃南，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以当时释迦族人的武功来说，不但可以抵抗一阵，根本是可以打败琉璃王的，但他们不愿流血了，他们没有抵抗，便把城门打开向琉璃王投降。但是琉璃王并没有因为释迦族的投降而就赦免了释迦族人的生命。在这种情形之下，摩诃南便向琉璃王要求让他潜到水底去，当他未出水面之前任由释迦族人逃亡，待他出水面之后再把未及逃走的释迦族人集体屠杀。琉璃王答应了，但是摩诃南潜入水底之后再也不出来。琉璃王看到释迦族人都要逃光了，派人下水查看，发现摩诃南把头发系在了水底的树根上，早已经淹死了。为了所信的宗教，为了手持不杀生的和平主义，释迦族人宁可投降被杀。为了挽救族人的生命，摩诃南宁可自沉水底壮烈牺牲。这样的举动终于也大大感动了琉璃王，停止了他的屠杀计划。这则故事很可以说明佛教是和平主义的宗教。虽然在佛教之中也有说以怒目金刚的精神摧毁邪恶势力的，但那毕竟属于精神层面的修持功夫，而不是现实界的实力表现。不过菩萨为了适应各类众生的根性以及各种环境的需要， 画线的姿态是可以活用的。比如华严经善财童子的53参之中，就有从事于烽火战争及严刑峻法的菩萨。观世音菩萨的32应化身中也现有大将军身。在瑜伽菩萨戒本中也说，菩萨如果见了有恶贼为了贪劫财物而要杀很多的人，或者有人要杀已证圣果的大小圣圣人，菩萨为了不使那个杀人者因杀死多人或者圣人而堕无间地狱，宁可自己先把他杀了，让自己堕地狱。这种出于悲悯之心而非出于贪心及嗔心的杀人，佛教是许可的。亲爱的听友，这一期节目中，圣严法师给我们解释了佛教对于婚姻、家庭、结婚、离婚、节欲等等各种具体生活方式的看法，阐述了佛教对于国家、和平、从事军政服务等工作的观点。下一期，圣严法师将就人性是善是恶，佛教有多少宗派，什么是唯识，什么是禅定，佛教徒能否读其他宗教的书籍，佛教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等几个问题，做出清晰简明的解答。欢迎您随时收听。今天佛音有约正信的佛教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